苏联出兵镇压布拉格之春50周年之际，捷克以特别的方式感谢罗马尼亚当年曾经抵制苏军的入侵。捷克外交官们几天前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的捷克大使馆建筑外墙上悬挂巨幅标语，说某些人1968年时曾经入侵捷克，但罗马尼亚人没有这样做，捷克欢迎罗马尼亚人2018年来做客。苏联1968年8月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导致世界共产主义阵营进一步分裂。不是苏联卫星国的其他共产党国家、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都批评了苏联的举动。当时与苏联相接壤、临近捷克斯洛伐克的罗马尼亚局势尤其紧张。在苏联境内度假的罗马尼亚游客被紧急召回国。为了防备苏联接下来可能入侵罗马尼亚，罗马尼亚军队当时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有10万多人在布加勒斯特举行集会谴责苏联。罗马尼亚的共产党领袖齐奥塞斯库发表了演讲。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说，在当年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南斯拉夫走自己的道路，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依靠中国支持共同反苏。伊赫洛夫说，阿尔巴尼亚最开始依赖中国，由于与富裕的南斯拉夫为邻，阿尔巴尼亚如同今天朝鲜一样不接受去斯大林化。阿尔巴尼亚的霍查害怕批判斯大林会导致政权垮台，因此依靠中国援助。罗马尼亚当时有自己的石油资源，再加上中国支持，因此也不愿意听苏联的指挥。苏军出兵捷克斯洛伐克时，甚至发生了苏军坦克因为迷路误入罗马尼亚被击毁的事件。伊赫洛夫说，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使苏联在道德上丧失了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地位。在以后的20多年中，国际上支持苏联的基本都是依靠苏联援助而生存的国家。中国是另一个当时最激烈批评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国家。中苏关系当时已经恶化，文革中的中国批判苏联修正主义，更把北京的苏联大使馆前的道路改名为反修路。苏军8月21日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周恩来8月23日特别出席罗马尼亚驻北京大使馆举行的建国招待会发表演讲，讲话批评苏联放弃马列主义，并把苏联与帝国主义和法西斯等同。俄罗斯历史学家佩列维尔杰夫研究了1968年和1969年的苏联媒体后发现，包括真理报、消息报以及电视台在内的苏共宣传喉舌都对中国展开反击，把毛政权称为军事恐怖主义集团，已经不再是共产党以及中国同西方和反社会主义势力站在一起的。一些苏联外交官认为，中共领导层对苏联前所未有的辱骂，显示中国想尽一切可能损害苏联的利益。研究还发现，苏联对中国的批判仍然有所克制，这可能同苏共仍然想同中共对话，以及不想让西方觉得共产主义阵营完全四分五裂有关。研究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生平的汉学家和历史学家潘佐夫说，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对后来中苏关系彻底破裂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研究历史档案后发现，1968年8月末之后，中苏之间的边界摩擦数量急剧上升。他说，中共领导人尤其恐惧苏联当时提出的勃列日涅夫主义，那就是如果一个共产党国家所实施的社会主义面临危险，苏联有权干涉任何一个共产党国家的内部事务。中国军队在当年的10月份已经处在全面戒备状态。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半年多之后，中共和苏共这两个世界上的主要共产党大国就开始大打出手。1969年3月爆发了珍宝岛武装冲突，在这之后，国际地缘政治重新洗牌。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接下来美国总统尼克松在1972年访华，中美开始联手对抗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所发生的事情后来也对中国继续产生重要影响。 已故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当年曾发起零八宪章的签名活动，中国的零八宪章被认为受到捷克七七宪章的启发。布拉格之春被镇压后，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气候进入严冬，人们受到各种迫害，许多持不同政见人士的子女不能接受高等教育。当时的持不同政见作家，后来的捷克总统哈维尔和其他的知识界人士，1977年1月共同发起七七宪章的签名活动。七七宪章呼吁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政权应该遵守自己的法律和尊重公民的权利，履行1975年签署赫尔辛基宣言这份国际文件时所承担的责任，那就是让民众享有集会、宗教活动和言论的自由。七七宪章对后来东欧和苏联的民主化进程，特别是1989年捷克的天鹅绒革命，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共产党政权垮台后，罗马尼亚、捷克和斯洛伐克以及阿尔巴尼亚都已经实现民主化，并且都已经加入北约组织。中国目前与捷克的关系尤其密切，被认为亲华和亲俄的捷克总统泽曼是唯一一个几年前出席北京天安门大阅兵的北约国家领导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2016年也访问了捷克，中国把捷克当成一带一路项目中重要的国家，并在当地大笔投资。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